亲爱的主耶稣，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来到你的面前，能有今天的查经聚会。主耶稣，读你的话是多么多么的甘霖，读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造就，读你的话赐给我们力量，读你的话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读你的话让我们知道你要给我们的启示。主耶稣，谢谢你，你的灵充满在这里，充满在每一个在现在位置上的，在这查经小组的每一个人的身上。主耶稣，你的灵充满，你的爱浇灌我们。主耶稣，当你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就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主耶稣，我们要用那个属灵的眼睛来看见你。主耶稣，你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听懂你的话，能够把你的话真正的听到我们的心里面，为我们的生命有更大的助力。主耶稣，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完全完全的向你敞开。主耶稣，我们现在从现在这个查经开始，我们的心没有别的意念，完全就在查经这聚会你的话语上。主耶稣，我们要在你的话语中得到那生命的力量，你生命的话语就要赐给我们光，赐给我们那启示。主耶稣，谢谢你，也求你，你从不吝啬给你我们你的智慧。主耶稣，我们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智慧。主耶稣，在你的属灵的智慧的光照下，主耶稣，让我们对你的话能够通达知晓，对你要给我们的旨意能够明了，对你要给我们的计划我们能够知晓。主耶稣，我们愿意，主耶稣，我们也渴望，我们全心全意全灵的渴望爱你于万有之上。主耶稣，你的神就充满在我们心里，你的神就光照我们。主耶稣，跟我们完全紧密的结合。主耶稣，那结合就是与你的话结合在一起，唯有你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就交在你的掌管中。主耶稣，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掌管一切，你掌管我们这两个小时的查经。主耶稣，你就把你的话语让我们充分的能够知晓，能够认识。主耶稣，能够认识，我们愿意更深的来认识你，认识你，主耶稣，认识你要给我们的启示。主耶稣，谢谢你。以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
阿门。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我们的查经带着一种非常渴望又期待的心情，真的是读主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觉得很丰富，突然就是一只要接触到主的话就觉得整个生命就丰富起来了哈。那丰富就是不是用任何的金钱或者是任何的其他的可以得到的，而是从主的话里面得到的。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今天是要读达尼尔先知书第11章第14节到16节。那我们先读和合版本11章第14节但以理。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北方王必来筑的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居民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Amy 有在，我们请 Amy 念 Amplified Bible.
In those times, many shall rise up against the king of the south, Egypt. Also, the men of violence among your own people shall lift themselves up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visions of Daniel 8 and 9, but they shall fail and fall. Then the king of the north shall come and cast up siege works and take a well-fortified city, and the forces of the south shall not stand, or even his chosen troops, for there shall be no strength to stand against the Syrian king. But he, Antiochus the Great, who comes against him from Syria, shall do according to his own will, and none shall stand before him. He shall stand in the glorious land of Israel, and in his hand shall be destruction, and all the land shall be in his power.
谢谢 Amy。 好，那我们接下来念诗高版本。那时将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君王，你百姓中的匪徒也要起来为应验异象，但他们终必失败。北方的君王就前来兴建壁垒攻坚城，南方的军队不能抵抗，连精锐的部队也无力抵御。来攻南方君王的必任意而行，没有人能抵抗，他还要立在华丽之地，破坏之权也抄在他手中。感谢主。我们来看啊，今天的经文里面，神要给我们启示些什么？那我们看这个就是现在达尼尔哈，他是在叙述哈他的这个梦境里面的一些他所看到的事情。那这个梦境是从就是神给他的哈，神从那个他神说我要把在于真理书上的。是告诉你哈，真理书上就是truth 哈，就是把那个真实的事情哈，要告诉他真实的事情要告诉他，这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将来就会发生的事情。这将来会就会发生的事情是现在看起来哈，还在叙述中，我们还没有看到哈。可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启示哈，就是有那个神的话哈，他所要做的都要，他的计划都要成功。我们看一下，以赛亚先知书46章，在以赛亚先知书第46章，我们从第九节看，请伊娃念一下。
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人比我的。
再一节。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
主已经说了啊，他所筹算的必定要成就啊，必定要成就。我们也可以从创世纪哈，创世纪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实在的，就是神的话哈，在创世纪就是约瑟哈，我们看一下约瑟，就很简短的看一下创世纪第37章哈，我们有讲到若瑟是约瑟第二节哈，就是若瑟，我这边念的是诗高版，若瑟17岁的时候哈，与哥哥们一起放羊。那个时候哈，我们就不看全部了哈。然后在放羊，然后他那时候他就看到第五节，若瑟做了一个梦，讲给哥哥们听。他的哥哥们一听了就非常恼怒哈，就对他说，若瑟对他们说哈，若瑟对他的这些哥哥们说，请听我做的梦，我梦见我们同在田中捆麦子，忽然我的麦捆站起来。你们的麦捆围住我的麦捆下绊，这时候他的哥哥们哈，因为他有很多哥哥，然后这些哥哥听了他的话以后，就非常的更恼怒他哈。然后第九节我们看，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哥哥们说，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和月亮并11颗星辰向我下拜。这 这个他的梦呢，就在创世纪里面就成就了。我们看，第四十二章，创世纪在后面四十二章，看一下，第六节。
若瑟的哥哥们来了，就俯首自毙，向他下拜。
对，你看到了四十二章的时候，就看到了。好，他的梦呢，就是应验了。好，就是他的神给在我们做睡觉的时候和给我们还有在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异梦啊。所以异梦是属神的异梦呢，他就是会成就的啊。看一下约伯传，看一下约伯传，就在那个诗篇的前面哈，约伯传第三十三，约伯传第三十三篇第十四节，原来天主用一种方法向人讲话，人若不理会，他会再用另一种方法。天主有时借梦和夜间的异象，当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开启人的听觉，用异象惊吓他，使人脱离恶念，使人铲除骄傲。你就看到这里，就是约伯他在前面就是说因为他受到了很多的那个被磨练哈，在磨练当中，然后得到很多神的启示。好，那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今天的达尼尔第十四节和第十三节，我们可以读一下第十三节。北方的君王呢，就带了大批的武器，好，那个日众就是带着很多的武器啊，就出征啊。北方的君王那时候势力非常非常的庞大哈。然后我们看十四节讲了，那时将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君王哈，在到南方的君王然后在他的百姓中也有很多的匪徒要起来，匪徒就是一些不法的哈，不法的也要起来为应验异象，但他们终必失败。为应验异象哈，就是这有达尼尔在梦中的意象，他的意象是在后面我们会看得到，就是在在第十一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五节，我们也可以轮流念一下，听一个人念一节，请中念一下。
北方的君王就要带着大量的财物返回本国，他既存心与圣约作对，也必采取行动，然后才回国。
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
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要善胆而走，又要打顿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
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翻迹，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
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并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送毁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
在他们受迫害时稍微得到一些援助，但是有许多人却怀着奸诈的心与他们联合。
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
是，就是讲那个就是前面他提到的说为应验异象但他们终必失败。就是那时候北方王就是亵渎哈，亵渎圣约哈，亵渎做了很多亵渎的事情。他 但他终必失败。北方的王就来，第十五节，北方的君王就前来兴建壁垒，攻取坚城，南方的军队不能抵抗，连精锐的部队也无力抵御。就是这时候北方王就是得到全胜，得到全胜，他得胜，可是他是一个反对就是亵渎圣约的一个人，他亵渎圣约，他的得胜就是俘虏了埃及啊，还有巴基斯坦和耶路撒冷，他亵渎了圣所。那时候北方王是就像在若望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讲到说，贼来是为杀害、偷窃、毁坏。那他来就是做了这些事情，就是做了很多的毁坏的事情。那时候他的势力很大很大，可是他的行为是非常的与神的旨意是背道而驰的，与神的完全就是一个背道而驰的一个人。然后在第16节，来攻南方君王的必任意而行，没有人能抵抗，他还要立足在华丽之地，破坏之前也抄在他手中。他就是完全的得胜，可是他的得胜也让这些他的那个破坏之权，就是他的一个破坏的能力也非常的强，因为他就是不愿意他就是一个暴君，像暴君就是这样子的。就像我们今天那不论他是如何的强盛齁，也不能超过神的旨意齁，也不能超过神的掌权。那像我们今天唱的歌齁，是好梦姐妹带的，他们要同羔羊交战，羔羊却要战胜，羔羊一定是得胜齁，一定是得胜的。他在这边呢只会做一些毁坏的事情，那结果他有很多很多的企图，很多的就是不解啊。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在德训篇有讲到说，骄傲的开端始于人背离主。有时候我们对骄傲并不看得很清楚，不知道骄傲是什么，可是我们只要做的事、做的行为与神的话不合，那就是一种骄傲。那也是就是因为他是那个非常骄傲的一个君王。因为雅各书也提到说，天主是拒绝骄傲人，却赏赐恩宠于谦逊人。所以这个暴君呢，我们当然后面会看到他的一些他的各式各样的行为还有他的下场，都会在神的神给达尼尔这个意象里面都会出现就是谁也没有办法胜过神所要定的旨意，神所要定的计划都在他的计划中。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现在请苏老师分享。
感谢赞美主。神的话是光，他的光要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给我们光明，给我们希望，也给我们生命。我们今天继续读但以理书的11章第14节。那时有一个时刻，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我们知道那个时刻 就是北邦的王去攻打南邦的王。从上一次的前一节，北方王必回来摆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他率领了大军极多的军装军备而来攻击南方的王。这一个北方的王就是安提约古三世，是北方的叙利亚的王国的第五任第五个王。他们从第一个王就跟南方的王第一个王一直在征战，那么南方已经到达第四个王了，北方兴起了第五个王。而北方的这第五个王，他继位以后，他用了13年的时间征服了邻近那一些其他的那些地方，周边都被他打败降服于他。然后13年后就是勒死那个时刻，他登基的第13年后，他就去攻击南方，声势浩大，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一项，你本国的也就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人，耶路撒冷以色列他是夹在北方的国跟南方的广国中间，所以这连年的征战就带给以色列人非常的痛苦，因为两军打仗，你跑到中间去就很受到折磨，不论是哪一国打败你都是很可怜的，那么不论是哪一国打胜你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困扰的。所以这许许多多的困扰，我们看到已经经过了五个王还在这边征战不能解决，人有很多的事情是不能解决，有时我们一生过去了，我们不能解决我们这一生所遗留的不能解决的事，那么就由后面的人去解决。那有的时候我们生下来就承受了前面的人的这些困扰跟困难，所以这两个国也不能解决，很多人也不能解决，以色列人也不能解决，那么这是神的命定，因为这一切都是记载在的一个真理书真确书中的，这是神手中那里的真理的书，这真册书，他派遣他的天使来告诉但以理先知，所以这真确书上所记载的是真理，真的就发生了，在历史中完完全全发生了，因为神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他所要做的事情都必要成就，他所说的事他在起初就讲出他要做的事。那么我们翻到亚摩斯书第三章，就是阿摩斯书的第三章第七节，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他若不将奥秘，就是人所不知道会发生的事，人所不知道他的旨意，他要把他要做的事情指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然后他才会开始做，否则他就一无所行。所以真确书里面的是他要做的事，是奥秘的事，就经由他的先知启示给我们大家知道。但以理是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得着了异梦，又有天使来为他解梦，又有天使来告诉他真确书上的事，他就把这真理的事告诉我们，也就真的应验了。我们的神是多么多么伟大，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其实仍然在他的命定里。他若不把他的奥秘指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他就一无所行。他所说的事都要成就，他所做的事都按照他的计划在进行。那么先知的职分是多么多么重要，因为他从神那里领受了我们需要知道的关于我们如何活得好生命的道路。主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先知，他来告诉我们我们前面当行的义路，他就是我们的道路，他给我们生命 喜乐的走在他为我们安排的正义的坦途上。他是真理，他的真理必要实现，只有真理中我们会得到真实的释放。那么先知的职分就是先于众人所知道，他从神那里得到的这一个神所说的话是一定要应验的。我们翻到撒母耳先知，我们看一看撒母耳先知，就是圣经中有很多的先知，我们翻到撒母耳先知书的第三章第十九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因为他所说的话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天地会过去，神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都永远长存，这是真理，这是经上的话，凡是圣经里记载着神所说的话都不会过去，天和地会过去，但是他的话是不会过去的。当我们抓住他的话，这一个不会过去的话会让我们抓得非常非常的牢靠，他的话不过去我们也就不过去，他的话不会动摇我们也就不会动摇，万物他都要震动，然而他要给我们一个是不会震动不会动摇的国度，北方的国南方的国也都有高高低低的震动摇动，有很强壮的时候也有很衰败的时候，有兴起的时候也有灭亡的时候，只有一个永恒的国度，就是天国，它屹立不动，永远长存，直到永恒。那么这一个神借着他先知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所以撒母耳没有告诉别人说哦，我是先知，你们要听我现在讲的话是先知话，他不需要这样说，因为这应验呢，别人就会知道，而且这应验是百分之百的应验，为此所有的人都知道，属于主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先知不是自己要做先知，而是神兴起他做先知，自称为先知的叫做什么？圣经有讲假先知，假先知都是自称的，自己派自己的。那么也有假先知请人帮忙说，哇，你去告诉别人我是先知，那是人说的，也是假先知。那么神说的，他就真是先知。真先知就是耶和华的口。当我们离开了卑贱，分别为圣，活神愿意我们活圣洁的器皿，他就把他的宝贝赐给我们，他的话是圣善的，是圆满的，要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心中，经由洁净的心洁净的口说出来的，洁净的心就是没有杂念，没有败坏，没有改变，没有说我喜欢就这样讲，我不喜欢就那样讲，而完完全全按照神的旨意，真实的讲，真实的话，正确书，真理的话。那么他的心是圣化了的心来承受圣言，神的话。他的口也是被圣化的口，要来传讲神的话。所以当以赛亚蒙召被立为先知，他看到了异象，他见到了色拉芬，他见到了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圣殿中，他在光中知道说，我有祸了，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间，我却见到了万军的神耶和华，他知道他不能承受，就是这一个知道，他趴下来，他才知道他活在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中间，跟众人一样沾染了不洁，只有圣洁的神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不洁，我们就愿意悔改，那么 神的天使撒拉弗就从祭坛上拿了火炭碰触到他的唇舌，他的口就洁净了，就可以传讲神的话。二十一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也就是我们的心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心，好的土壤来承受神给我们的话，也就是他的话是不会朽坏的种子，要撒在我们的心田里，我们就要把他的话保守在心中。诗篇第一篇说，昼夜默思神诫命的人是有福的，把神的话日以夜都去默思，去想念。那爱钱的人日以夜都想什么？想钱。那爱神的人呢？日以夜都想神。那爱世间的这一些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的吸引人的东西，他想的是什么？就是这一些。那么神要我们思想他的话，他的话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他借着他的话和他的圣灵的水要洗净我们，把我们洗净了，他就可以用我们，他要用我们来告诉这一个世界中他愿意拯救的人他要做什么，他要向我们显示他的爱，他要拯救我们。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经的，那时你本国的，也就是以色列民，神的选民，他们在一个非常痛楚的这一段时间，其实这个痛楚是一直加增的。自从他们远离了神，被充军到巴比伦有多少年？70年。70年应该就结束了，可是70年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完全悔改，合乎神的心意，就有后来的490年，70个7。而这就是在这70个7的过程中间，神的手更强烈的要炼尽他们。所以很多很多的苦难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亲近神，背离了神。而本国的强暴人，也就是在这国里有一些能力很强的人想要做领导的，他兴起了。其实在那个时代，其实各个时代都有假先知，他们说神给他们启示，为了提高他自己的地位，为了要控制别人，那么他就要讲一些先知话。其实他假先知讲的话叫什么？假先知话，都是假的，
假话。
假话。那么假先知也会讲异梦，那是什么？假的异梦，都是假的。所以真的会怎样？他们就讲一些假的来伪装。那么说一个关于未来的事，不见得就真的是神给你的未来的光跟启示，又是是你自己想的，又是你有一种目的判断而去做的。所以这一些假先知兴起，他们讲了很多假的话，他们也带着很多的人走错路，也就是撒旦说谎者把败子撒到麦子中，撒到神的国里，撒到天主的子女中，撒到神的选民里。那有一些人就听了他的话，也结出这败坏的果子，就会附和。而这一些强暴的人兴起，当时的一种状况就是北方的国非常非常的强，我们读下去的时候非常非常强，南方的国在这一个时刻是比较弱的，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一个北方的王已经收服了邻近地区，所有的人都臣服于他，所以按照政治的判断，这两国征战你要站在哪一边？强的那一边好像是人会，所以树倒什么猢狲散，所以你倒下来的时候哇大家都散了，但是你兴起的时候大家都来附和，大家都来附和。这是世人所看的政治正确的选择，他并不站到南方的王那边去，而站到北方的王。其实他们也盼望借着这一些 对北方的王的效命出力能够有一些好处。真的你为撒旦效命会有好处吗？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假的，这一些假的办法也是不能够成就神的美意，可是是神允许的。因为神允许稗子跟麦子一起长，免得薅稗子时伤了麦子。所以神的旨意是愿意他的子民听他的话，听他仆人传讲的先知话，而准备我们的生命。神在每一个时刻都量好了为我们准备上好的福分，我们的问题就是不听他的话，而找了很多很多的麻烦。纵使我们有很多的麻烦，我们开始听他的话，麻烦就会一个一个的解决。纵使我们没有麻烦，我们听仇敌的话会怎样？麻烦会一个一个的长，这一个稗子会长，麦子也会长。到底哪个要长起，哪个要消除呢？当然我们要听神的话。那么这稗子成熟的时候知道了，他会被神的手派天使把他拔除，丢到火里去烧。所以这强暴的假先知兴起，他们想要，这里讲的是要应验那异象，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就是但以理得到神的异象一定会应验，绝对会应验，因为这是包括应验的。其实假先知也讲了很多预言，他们也想要应验。哇，我们大好了，我们做打这个仗，那么我们以后日子就好过了。有很多很多的欺骗，其实世界里就是用这些方式。有时候选举就是这样选上去，他什么都不做，他做的不是他选举的时候的承诺。最假的是说谎的，不是真理的。那么神的话是真理，真理的话是经由他真的先知所说出来的。他说他们却要拜王，结果他们真的都拜王了。就是神有神的时间，他们却要拜王，他们也真的拜王了。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的城，南方也是一个很强的国。就在这一个很强的国里，北方的王攻取这坚固的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所以我们到底要靠什么？靠着坚固的墙有时没有办法，如果一时有办法，那也是神的恩典，有神的时刻。真的永恒不变的办法就是神的办法。神给我的办法是天地会过去，他的办法都不会过去，他的恩典都不会动摇。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就是他们最精锐的兵也没有办法抵挡北方的王的强势的攻击。来攻击他的这个他指的是南方的王，就是北方的军兵来攻击南方的王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他面前站立得住。就是所到之处，南方的兵强的弱的都没有办法抵挡，所以这北方的王是大大得胜，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这荣美之地英文用的是 beautiful and 它有两个，一个圣经用的是 beautiful land， Amplified Bible 用的是 glorious land of Israel， 就是指着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所在的地方是神选给他选民的地方，其实就是天国的预象。那么天国里有征战，仇敌想要夺得神的恩典，所以那里有征战，所以那里有神的火，圣洁的火在炼净神的子民，也有了不灭的火要把这一个收割成熟的稗子成捆丢到火中。神的火对于我们爱神的人是喜悦的，因为很舒服，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得到了圣化。你们想，三个青年被丢到尼布甲尼撒王的那个火窑中，是很痛苦还是很快乐很舒服的？ 我们前面读到的，因为他们在赞美，你看他一直在赞美敬拜，赞美敬拜，赞美敬拜，他们是喜悦的赞美敬拜。而且尼布甲尼撒王他看到了有四个人，哦，丢进去不是三个人吗？为什么第四个人像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所有的这些火都不能够碰到他们的头发，一根都不会烧，他们的衣服也都没有味道，连这一个味道都没有。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他的家中厨房烧了火，我也去看也去慰问，那一个房间里没有火的房间里都有那个烧的那个味道，味道全房间都是，各个地方都是。他进了上面的那个天花板上面的隔的有一个空间，那个烟就到处，所以火烧了后面有些烟，可是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丢的那三青年他们出来说身上都没有那种火焦的味道，把他们丢到火里去的很强势的强暴的人，洪武有力的人把他们丢进去，结果他们在外面都烧，被火烧死了。所以神的火要炼净我们，神的火要除灭所有的不洁。那这一个没有人可以抵挡他，他就去到了那荣美之地。那荣美之地也是在北方的国跟南方国中间，就是耶路撒冷，神的地方。他在那里做什么？用手施行毁灭，很骄傲，非常非常骄傲。为什么这事会发生？是因为以色列子民犯罪，以色列子民不悔改。为什么神的手这么重？因为神不会因为你犯罪他包庇你，继续让你用他的城，用他的恩典持续活在罪恶里。他一时没审判是因为给你悔改的机会，愿意你想起起初的爱，那个种子好像开始弱了，你要照顾它，让它再一次发芽，再一次的成长，再一次的长出来，这是神极大的爱。那么尽管在这一个很痛楚的过程里，神有他的美意，就是只要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活在神的命定里。那三青年在那个最困难的状况中，他们经验到最大的神迹在火中，但以利也被丢到狮子圈里，那么他也经验到狮子也不会害他，因为天使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那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中，真的要依靠的是耶和华我主我神。信神的人是有福的，也是不会蒙羞的。尽管在一个很困难的状况里，其实是神量给我们的。我们看到靠人的办法，经过了五个王，好多好多的连，不但没解决，后面还有好多的王还是不能解决这一种纷争。这个纷争从哪里开始？其实起初只不过是第一个南方的王跟第一个北方的王，他们都是亚历山大的将军。亚历山大他很大的产业，他去了以后他的产业分成四个国，这四个国就有这南方的国跟北方的国，那么他们都要争大，看谁的手比较强，就开始一直争一直争，用很多的办法不能解决。给我们什么看见呢？就是不要想用自己的手去解决自己生命中的问题。他们经过这么多王都不能解决，那么我们跟别人的争执其实也很难解决，也是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一年有的时候这个仇恨从爸爸妈妈或祖父祖母就一直这样下来的。那神要我们怎样？到我这里为止，到今天为止，一切都过去了，神主耶稣基督担负了我们的罪债，让我们可以靠着他的恩典，我愿意进入你的同在里，进入你的恩典中，进入你所安排的，为我所安排的样样都好的事里，承受这个样样都好神的美意。有一个见证我在书上看到，我也听很多人提起，非常非常感动，就是有一个叫做 Angela 的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就是在末日征战的那本书里 作者提到的这个弟兄，他是一个智能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从小到大受尽了很多的侮辱，他是一个乞丐，一个流浪汉。但是自从他听到了神的福音，他信了主耶稣，他就昼夜默思神的话，他就非常盼望做神传福音的事。所以他没有什么钱，也愿意买一些福音的单张去发给别人，发给别人，去发给别人。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尽心的去做。就是这书的作者在世时也见到他，可是认不出他，因为他是一个人看不起看不见的，可是主却看得见。所以这个作者叫做 Rick Joyner。 Rick Joyner 他被提到天上，看到 Angela 在天上是坐在宝座上，他问主说，主，他到底传福音给多少人，救了多少灵魂，他可以这样的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在天上，以耶稣基督一同为王，带着王冠。主说只有两个，他就很惊讶，只有两个。他说因为他很渴望传福音，非常渴望传福音，所以我就为他安排两个来鼓励他，就两个人因着他的传福音而信了主。可是他把主的话完完全全的摆在心中遵行，也就是他的环境非常非常的不好。因为主说那为朋友舍弃自己性命的是最大的爱情，主说他是我的致命的圣人。那 Joyner 说他怎么为你致命，主就显示他如何把他的生命为主摆上，为主而舍弃他的性命。也就是有一天非常非常冷的一天，那么几个乞丐都睡在地上，他们没有东西，只有纸板垫到地上。他旁边有一个年老的年弱的老人，老乞丐，他没有任何的被，就在那里发抖。 Angela 自己只有一个非常薄薄的毯子，半夜冷醒，他就看到了这一个老乞丐睡在他旁边，一直发抖一直发抖，他就有一个怜悯的心从他的心里面升起，他就把他的毯子去盖着这个老乞丐的身上。之后他就开始变成老乞丐的冷冻，一直在那边冷得发抖，就这样子抖，还没有到天亮，更冷的时候他就冷死了。所以是这样的爱，人看的是外貌，这个北方的王是非常强的，假先知都附和，很多人附和，最后他真理的面目会出来的。那么那一个小小的弟兄，可是神这样看重我们，要安于神摆在我们的位置，在磨难中是有盼望的。有很多的事我们不能做不能改变，因为那是神命定的时期，神命定的时期。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够的，他应许我们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天天在他的爱中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会惊艳到，尽管在一个很困难 Angela 的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 Rick Joyner 有想起见过他，就说如果你看见他是谁，你会把他请到讲堂里，请到你的教会里，让他去讲我教导他的真理。可是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一个 Angela 有多么多么的谦逊，安于主给他的一切的安排，也就是我们要学习顺服在主给我们所安排的，不论是在哪一个王。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后面也有我们的王，王跟王之间的征战还在，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足够我们用。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愿神开我们的眼，看到神对我们的命定，看到神为我们所安排的善功，求神把他赐给 Angela 的眼光，看到了一个痛苦人快要冻死的时候，他做了耶稣要他做的事，主的心满全了，接他到天上。也就是我们要看见神要我们所做的，他为我们所安排的善功，要我们在神安排的善功中度日。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我们是 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我们有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麦子的生命，要成长要成熟。可是神允许这样的生命是在败子的围绕中困难中而能够得胜。我们的神是得胜的，他永远是得胜的，我们若活在他的旨意中永远就是得胜的。 Angela 是一个得胜者，主说他是我的致命圣人，主认识众人的心，主也为我们众人把我们的善功都写在我们的命定，都写在他手中的册子，是诗篇139篇那里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在善功中度日，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安排，不论环境顺和逆，都有神对我们的爱。有时就是因为你这样的愿意爱伤害你的仇人，甚至于仇敌的这一些做仇敌事的人，可是你的爱会改变他们。扫罗迫害基督徒，斯提凡的去世，他看到他有份，他有血债，但是这一个斯提凡的致命保禄，他悔改，扫罗就变成了保罗，属重要的仆人。愿我们也珍惜神给我们的恩惠，愿我们明白确实有麦子跟败子一同长的那个慈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得胜？就是信靠神，活在神的命定里，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离开卑贱的，成为圣洁高贵的。神会用我们，感谢主，一切荣耀归给他。我再把时间交给丽芬姐妹。
谢谢苏老师的分享，接下来开放给线上的分享。我们现在请线上的寻音姐妹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丽芬姐今天带我们查经，谢谢苏大哥刚才的分享，真的是本来在准备参加今天的查经分享的时候想，好像跟上次的内容很像哈，又是南方王打北方王，北方王打南方王，好像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哈。然后就在刚才苏大哥分享的时候，忽然之间就是有几个字进到我的心里。苏大哥讲说，那北方的王是第五个王，经过第五个王了，还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两个王还是打来打去的。那我就在忽然就想说，这世纪的王解决不了问题，那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解决了，他在十字架上说完成了，他所解决的真的是人所没有办法解决的，也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王也没有办法解决的，那就是我们跟罪的问题。本来我们是活在黑暗里，活在罪恶的捆绑中，我们自己也想挣脱，但是却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肉性也是这样打来打去的，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还因为在罪恶的权势底下。所以很感恩，感谢主耶稣，他来解决这个问题，真的是只有他能解决，这是我第一个感动哈。那还有一个是大哥问了一，就说了一句说，两国征战你要站在哪一边呢？家里有很多小孩子哈，不知道他们那边会不会呢吵到大家。两国征战你会站在哪一边呢？那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子的，到处是瘟疫，到处是战争的风声，好像我们在周边有时候看新闻也会看到，哦，这里发生战争啊，那里有什么小规模的战争，哪里还互相之间跃跃欲试的好像也在打，那我们要站在哪一边呢？那我想我是站在哪一边呢？真的这是我一个问题哈，因为很多时候也有周边的一些朋友在分享在探讨啊，讨论着世界的局势啊，然后一些什么，好像他们都有自己的有自己的立场啊，或是站在他自己本国的立场上啊，然后说对方怎么怎么样不好啊，或者是站在一个貌似公正的立场上，也是说对方怎么怎么样不好。那今天这个问题我也在想，主啊，当世界发生这一切事的时候，我要站在哪个立场上呢？你站在北国的立场上，北方的君王啊，他一会儿胜了一会儿又败了，你站在南方的国的立场上，他一会儿胜了他一会儿又败了，那所以这都是不稳固的。那主说他把我们从 黑暗的国度中移到光明的国度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圣神在我们的心中作证，我们的确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可以称天上的那一位是我们的父，天上的阿爸父。那有一个国度是永恒的，就是天国。那是不是我们自己，我自己也在想，主啊，求你赐给我天国的眼光。虽然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把我摆放在一个国中，但是我却深深的知道，你也告诉我说，你不属于这世界，我们都是属于天国的。那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时，特别是面临着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我们是站在什么国度的角度来说话来做事。这是今天的第二个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南方的王。在十二节中说，就是北方的大军啊被很厉害啊，什么势如破竹，什么洪水泛滥，然后攻到南国。结果南方的君王勃然大怒，然后出师跟他交战的时候就把北方的大军掳去了。那这支大军被掳去以后，南方的君王便心高气傲，就是他开始心高气傲了。我刚才去查了一下，在箴言篇，在箴言篇16章第18节那里说，骄傲是灭亡的先声，傲慢是陨落的前导。骄傲是灭亡的先声，傲慢是陨落的前导。就是这一个南方王，他的心高气傲，那就注定了他未来的结局。因为经常是这样讲的，骄傲是灭亡的先声，傲慢是陨落的前导。所以很过去很长时间，舒大哥也带我们学习谦卑，就是天主赐恩宠给谦逊的人，包括在旷野中，那么主要磨练属于他的人，就是要练习谦逊，就是完完全全的依靠主，不依靠自己。那这一个骄傲的人，他最后你第14节说，将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君王，而且你百姓中的匪徒也要起来。就是他不止现在这个南方傲慢的王，他不止面临着北方的王的攻击，而且是许多人都起来攻击他，许多人都起来攻击他。那我就想，这骄傲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特别是高举的时候说，凡高举的必被贬义，凡贬义的必被高举。那在主那里是主高举的，那才能够被高举。他自己自高自大的时候，其实结局就注定了，就是还是会被贬义的。不管他怎样强大哈，打来打去的，那后来的结局我们往后看还是一样的。这是这个。还有最后一点哈，就是16节，说这个北方王又开始来攻打南方王，没人能抵抗他，他还要立足在华丽之地，破坏之权也操在他的手中，就是破坏之权操在他的手中。那从这几次查经，我自己感觉南方王北方王打来打去，好像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杀戮、破坏、毁灭。那所行的这个事呢，我们在经上知道，这是一种灵，是哪一个灵呢？就是撒旦的灵。说贼来就是要偷盗、杀害、毁戮。那这一个灵运行在这世界上的国度里，不管谁当王，可能只要他这背后的灵是这样的，那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那除非是天主做主，天主掌权，掌管这世人的国度，世上的君王来顺服天主，可能能够真正的解决那世上的国所存在的这个问题。感谢主，赞美主，阿肋路亚。一切荣耀归给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我把时间交还给丽芬姐。
好，谢谢徐英姐妹的分享。现在我们请何棉姐妹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白天很努力哦，很努力的去查了一下这个中间讲的这些国，看到主头都晕了。我们在这个思高版的圣经后面有一个年表，那我就是看一下这个年表，我就觉得说，历史的记载是跟圣经，在圣经里面记载是没有差的。在年表的2029页，所以是在公元前大概537年，达里阿一世他开始这个他的王朝。 那达里啊，波斯，我们讲波斯马代，波斯马代这两个是连在一起，所以波斯马代，马代是指埃及。讲到埃及，我就去搜寻了一下网页上啊，埃及其实是个古老的王朝，跟以色列国几乎有这种平行在存在的。埃及的祖先其实也是那个诺亚诺厄的后裔，对，所以埃及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很强的国家。那这个埃及是我们现在讲的南方的王。那很有意思，就是说达里阿元年的时候，公元前500多年，538年嘛，那个时候就是说达里阿还活着，可是揭示行是在达尼尔，或许达尼尔在圣经上没有记载说他是怎么样，他死了或者没有记载的，但是在他后之后很久之后，在他很久之后，就是至少在波斯马代亡了，然后希腊亚历山大王开始了，然后才会甚至就是亚历山大他过世之后分成四个国家，这个四个国家就是在就最主要就是叙利亚是北方的王跟南方的埃及他们的征战，所以就是在圣经上在这边时候，因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没有把这国家的名字给定了，就是讲北方跟南方，北方跟南方就是这个两个地方呢，就是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我们的四高圣经就是帮我们做的功课，就是说他把那个标题都写了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啊，就是我们知道这是在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之后，然后有埃及跟叙利亚开始了这两个国家的所以他讲的这边真的是说跟历史是很蛮相符的。那只是说是用的这个名称翻译是跟那个跟世界上不一样，所以我今天去读了一下啊，这个话就说哎呀实在太复杂了。所以我们的世界上有讲说心地单纯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要看见天转，这个心里单纯真的是容易生活容易多了。所以在看完之后呢，我就谢谢这个苏老师帮我们解释这么多哈，就是其他的不需要知道，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爱主就好了，历史只是借镜，我们在这些征战中间我们信靠主，我们必得胜出。感谢大家，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和绵姐妹的分享。刚才苏老师有提到先知，可是说的不是正确的，叫做什么假先知。我们就看一下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看一下马尔古福音，马可福音第13章，我们看22节和23节。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了，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谢谢一把。这边主说哈，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你读圣经越多，你就知道神已经在圣经里面很需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神是起始，他是周末，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啊，就是他什么事都知道，什么事都在他的掌握中啊，万有都在他之下，所以我们都他都知道啊，他在万有之上，所以说所有的事情他都看得见，他就是常常的告诉我们，就是要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分辨啊，我们要不要被假先知迷惑，也不要被假基督徒迷惑啊，也不要被一些不正确的话迷惑啊。这边都这边有提到哈，叫我们要谨慎哈。我们再看一段，在伯德禄后书，彼得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3节，请何敏念一下。
从前连在选民中也有过假先知。同样将来在你们中也要出现假教师，他们要提倡使人丧亡的异端，连救赎他们的主也都敢否认，这是自取去处的丧亡。 有许多人将要随从他们的放荡，甚至真理之道也要因他们而受到诽谤。他们因贪利成性，要以花言巧语在你们身上盈利，可是他们的案件自古以来就未安闲，他们的上网也绝不稍息。
谢谢何敏。就是在这第三节讲到他们因贪恋成性哈、啊、这个贪恋是会把我们就是会打开一个破口啊，就是打开这个破口让恶者会进来哈、啊、这些不讨神喜悦，这些不洁不义哈、啊、会造成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破口。那贪恋成性，有些就是对金钱的爱哈，对金钱的爱，或者是对一些世上的事物的爱哈，还有对一些他所喜欢的东西哈，那种爱抓住哈，那抓住这个也是像跟我们今天的查经也很有关系，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如果你一直在世界上想要抓这个抓那个哈，想要在世界上跟人家斗争，把人家踩在脚底下啊，这种你踩我，我踩你哈，或者是在这世界上啊拼命哈、啊，就是一直活一个像一个机械式的轮轴哈、啊，在那边啊，要跟世界要拼要拼要拼，我要赢我要赢，一定会陷入一个痛苦的那个深渊里面哈、啊。这而且呢，在生命的气息没有的时候呢，也到了火湖里面还要受苦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值得哈、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万民都成为神的门徒啊，真的是是为了个人每个人的生命的好处啊。我们再看一下哥罗森书，哥罗西书第二章的18节。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
对，我们要真的很小心哈。他不是依据基督，就是基督的道理，就是不是依据真理，讲的不是真理的话，不是按照真理的哈。我们真的在生命中，就在生活中有碰到哈。有些人就像苏老师刚刚讲，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哈，他的心里是很强的，就有这个意愿，所以他就对你说：“哦，神跟我说你要这样子，神跟我说你要那样子，都是他自己的意愿哈。”因为我们从神来的那种启示，不是说你说指定人家去做这个，指定人家去做那个，那一听就知道不是来自神的哈，而是你讲的先知话。是要在你的生命中，在这个事实上要应验哈，不是你指着别人要叫别人做那个，而是你讲的这些话呢，是在幕后就是要应验的，不知道这个有事事有定时，有神的定期，他会应验的哈，这才是真的先知的话哈。我就记得有一次苏老师2019年的刚初春的时候到我家来哈，他看到我家的有一盆花，那盆花他就告诉我说时期要变，就很肯定的，我就一直很记得这个事情。2019年1月他就告诉我时期要变啊，真的在2019年的年尾就开始整个事情已经转变，一直到现在啊，就是我现在想起来就是说觉得说真的是这是神给他的启示，不是哈，不是他自己想的哈，而真的后面就看到事实就来了哈，所以这是有神的神对这句话对他对这个对你的启示啊有的而有的一个这个真实性哈，就是就像刚才我们读的亚麻斯先知书说。老毛师说上主若不将自己的计划启示给自己的先知，什么也不做啊，就是上主一定会啊在他的他所重用的啊，就是真的亲近他爱他
全心全意全灵全力来爱神的人，他真的这样去亲近神的人，神会给他很多他的那个在那个灵里面的启示，那个异梦啊神事啊都会有，就是是很真实的，因为会在会死会真的会实现的，就是他的计划就会神的计划一定会实现。感谢赞美主。现在请吴阳姐妹分享。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给我这个恩宠的位置分享。我今天查了这几节经文，然后就心里就是有感动分享，就是一个在这样子的末世主启示的他的一个计划里的我应有的一个态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是一个关于大战的，一直在南方和北方的战争中的一个启示，在丹尼尔第十章的第一节，这启示是真实的，是有关一场大战的事。丹尼尔注意了这事，也明白了这意象。在这些日子里，我丹尼尔忧闷了三个星期，我食不知味，酒肉也没有沾过唇，也没有用油抹过身，直到满了三个星期。就是在这里，就是而且刚才苏老师分享到十六节的时候，他有说要注意，我们就是不要被外面的，而就是被外在而被假先知，被外在的一些强而有力的一些巨人而迷惑，而是要看就是有那个破坏之权的那个可憎恶的事情发生在圣殿里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我们就要小心。所以在这里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光照，就是就是主他如果不把这些事启示给他先知，他什么都不做。在耶利米亚那时候，主已经借着耶利米亚已经把就是巴比伦要和南国发生的事情已经启示了，而在现在他也把这些事情启示了给他的先知，在我们现在末日的这个时期，然后也在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会有一些迷惑，就是假先知假的现象，在我们现在看来越来越多的战争，然后经济上的联合统一，有很多很多迷惑人吸引人，感觉好像现在是一个很就是好像是挺美好的挺光明的然后是人很注重人的能力，是不会说我们就很轻易的会有一个被毁灭的一个情况，可是这真的是一个很是假的现象，这个是我们要非常非常的醒悟。因为先知达尼尔是看见了，他是看见了，他是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忧伤，他是非常非常的害怕，他是非常非常的担心。而有时候在我们看来，真的我觉得我自己是太过就是没有进到主的心意里面，没有进到那个主要启示给我的那个善功里面。这让我想起华秀姐妹上周四她做的那个见证，在她和主的一个非常的渴慕，就是非常密切的一个交往里面，她看到了主提示给她家里要发生的事情。虽然说这个并不是马上会发生，可是他却没有轻视主给的这一个启示，他是真的是很撒灰，就是在我看来就是真的像旧约时候，那时候人是撕裂自己的衣服，头上撒灰，禁食祷告，做了很多很多刻苦，然后很想很想家人悔改，很想很想拯救自己的家人，然后就是一种这样子的忏悔，一种这样子的谦卑，一种这样子的去不愿再得罪主，按照主的旨意去行。 然后在这里就是给了我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也不能够在一边看着主一边又看着这个世界的一个外表外在的一个假象，好像很太平，很像很光明，好像国家很强盛，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因为主他所计划的一定会实现，他把这些事情已经记录在经上，也启示给了他先知，而我们要有的是一个要在现在的末日的时期要按照主说的，是进到主的殿里面，进到即使北国怎样对南国，南国怎样对北国，可是属于主的人在主的殿里的人是安全的，是能够说很就是有能力的去行主的旨意，完成主旨意，是承受天上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奖赏和赏报的。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给丽芬姐。
谢谢吴阳姐妹的分享，我们现在就进入祈祷。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查经这小小的羊群就在你的恩惠中不断地接受到你的话语。主耶稣，这世上有各式各样花言巧语，有各式各样的假的，有假先知、假基督徒，还有假墨西亚，还有自以为自己是神的也都有。主耶稣，在这各样各式的诡诈中，主耶稣，谢谢你，你用你的话帮助我们去分辨，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不洁的，什么是跟你有益的，什么是不益的。主耶稣，谢谢你，你用你的话不断地浇灌我们，用你的话来洗净我们。主耶稣，我们唯有在你的话语中不断地被你洗净，我们才能得到洁净。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已为我们战胜了一切。主耶稣，我们只要跟着你，我们就是得胜的军旅。主耶稣，谢谢你也借着今天的话帮助我们进入与神的同在，活在神的得胜中，而且我们要珍惜神在爱中给我们的各种各式各样的善功，让我们在这善功中，在这神的爱中来爱人。主耶稣，能够在爱中因为你的爱而能够改变那不洁不义的人，主耶稣，让他们都成为被你洗净、被你的话所洗的、所洁净的。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主耶稣，你在耶勒米亚先知书15章19节也说，你若回来，我必让你回来。主耶稣，那些也是所有的还没有回到你身边的人，没有完全追随你的话的人，主耶稣，都要回到你的身边来。你要使我们能够再站立在你的面前，站立在神的面前。你说我们若能发表高尚而非荒谬的思想，我们就可以做你的口舌。主耶稣，我们愿意做你的口舌。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的话是造就人的，让我们的话是一直被你洁净的，那不洁的话不从我们的口里出去，我们的口舌为你所用。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的父有 帮助我们常常想起你对我们说的话。主耶稣，也谢谢你，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对所有的事情能够有一个敏感的灵，当说出不洁的话、不义的话的时候，主耶稣，你的圣灵会告诉我们，你的圣灵会让我们心里马上有一种感应，不该说出来，不该这样做。主耶稣，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认罪悔改，你的宝血就立刻洗净我们。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是我们的宝贝，在你内有一切的丰富。主耶稣，你说你来是为赐给我们生命，而且更丰富的生命。是的，主耶稣，真的每一次的查经后，那丰富就充满了整个新生灵。主耶稣，那生命的力量，那动力就又往前进了一步。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这是由你而来的。主耶稣，是你供应我们的，是你的恩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得到启示，得到光亮。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也求你帮助我们跟着你，跟着你，主耶稣，绝不落下，绝不能站在原地不动。那原地不动的就是往，就是后退。主耶稣，我们要跟着你，把你的话语吃下，把你那生命的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长出来。主耶稣，长得茁壮像麦子。主耶稣，我们要做那麦子，那长出的麦子是头会垂，会谦逊的，会丰富的，那像麦子一样的丰盈。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看到你眼前就有一片那麦穗，在金黄色的麦穗在摇动。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让我们每一个小小的羊群的每一个人都是那麦子长成金黄的麦穗。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以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现在我也开放给愿意参与祈祷的，我们现在请丽蓉姐妹祈祷。
主耶稣，主耶稣，我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借着你仆人的带领，借着你众多仆人们的分享，主耶稣，你让我看见我们今天的查经的背后，在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真实。主耶稣，是的，主，谢谢你带领我们，谢谢你的爱，谢谢你不离不弃。主耶稣，唯有与你同在。主耶稣，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仇敌撒下的败子迷失，常常的被迷失。主耶稣，但是那欺骗的灵，那谎言的灵，主耶稣给我们带来的就是破坏，就是让我们心灵的下沉。主耶稣，借着你今天仆人们的分享，主耶稣，让我看到了，主耶稣，主耶稣，让我转面向你，让我转面向你，去寻求你，主耶稣，去寻求你的救援。主耶稣，当我全心的，主耶稣，将所有的一切向你认罪悔改，主耶稣，你的宝血即刻就洁净了我那下沉的灵，那谎言的灵，那欺骗的灵，就被你驱赶。主耶稣，你将平安又一次的放在我的心里。主耶稣，谢谢你的光， 始终常然不息地照着我们，照着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深深地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的话语，一次又一次地来洗涤我们的心灵，主耶稣。主耶稣，我深深地感谢赞美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谢谢丽蓉姐妹，请徐英姐妹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是神奇的谋士，谢谢你借着查经又赐给我们启示跟光照。主耶稣，你把我们带在像达尼尔站在那个位置上，他看到了这后来所发生的一件一件的事，你也让我们借着查经也在看这个世代。你说这个世代的局面正在逝去，这2000多年前你所说的话，主耶稣，今天我们也在看，我们也在看。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谢谢你提前把很多事情你都告诉我们，让我们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至于惊慌。主耶稣，现在我们所面临这个世代也是到处都是瘟疫，也有饥荒，也有战争，很多的国在打来打去。主耶稣，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所安立的恩宠的位置上能够站立得稳。主耶稣，你给我们那属天的眼光，让我们能够不参与这世上的不属于你的国度的一些纷争，让我们站在你给的恩宠的位置上去为你的国度而征战，为你的国度而祈祷，献上我们恳切的祈祷。主耶稣，我今天也在这里格外把在这里的孩子们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交托在你的掌管中。主耶稣，在这个世代他们特别需要你的保守，他们特别需要你的救恩。主耶稣，你帮助他们，我们把他们交托在你的手中，交托在你的掌管里。主耶稣，你亲自来保守他们的生命不与此事同化，你亲自感动他们，让你的神在他们的心中运行，你夺得他们，夺得孩子们，夺得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来亲近你，让他们能够来信靠你，在他们生活中学习上所发生的任何事上，让他们能够知道呼求你的名，能够领受你赐给的恩宠。主耶稣，特别求你祝圣他们，让他们也都成为受缚者，成为你的见证人，成为那得胜的人。不管他们的年纪大小，因为你从赤子乳儿的口中你也要取得完美的赞颂。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把我们的后代子孙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交托在你的掌管中，请你亲自的保守他们。主耶稣，谢谢你，也谢谢你召叫我们众弟兄姐妹们能够常常的因你的名聚在一起，你就赐下那光照，赐下启示，你更把那彼此相爱的心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训诲，让我们彼此相爱，世人可以因此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敬拜你，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谢谢徐英姐妹的祈祷，现在我们就用圣神无可言语的叹息扶住我们的软弱，把我们心中说出和没有说出的都借着圣灵的相通，我们向阿爸父献上我们的祈祷。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每一个人向你献上的祈祷。主耶稣，你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知固执的人，而要在耶稣基督内做一个坚强的人，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一个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主耶稣，你是我们唯一的救援，
我们要在你的救援的泉水中跟你不断的相连，不断的汲水，在你的活水中，那你那涌流的活水中，你畅饮活水。谢谢主耶稣。好，那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都归于主。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苏老师。
谢谢丽芬带我们的美好的读经，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真的是很有福的一群人，我们蒙恩能够在主的同在里经验这一切的美好，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